要说这个世界上啊，谁最爱台湾？那可能每个政客呢都会说是自己。可是呢，要说谁对台湾的贡献最大，那么可能啊，非彭文正莫属了。《淮南子·本君训》中说呢：“昔者仓颉作书，而天与粟，夜鬼哭。”仓颉为中国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因而被历史所铭记。而在宝岛台湾呢，也出了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才，他就是彭文正，彭批。批在中国啊，有比较丰富的意思，在运动人数超过两人时呢，可以代表动作；作为名词时呢，又代表腰以下、大腿以上的部位。一和腿组合起来呢，讲的呢又不是身体上的部位了。在英文环境中，批开头的词就更多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呢，是指女女中那个偏女性化的妹子。那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就省得被黄标。而在台湾呢，批的意思又不一样，指的呢是教授。教授这个词呢，其实根本配不上彭文正啊，因为彭文正呢，创造性的在台语的基础上呢，发明了新的文字，创造了台垦、古今台外、陈时台等脍炙人口的新词。哪知道呢，彭批对自己获得的名誉啊还不满足，又开始质疑起台喜宗的学历。辣台妹的便宜啊，可不是你说占就占的，在台湾啊，妇女那可是顶着整个天啊。一不小心呢，彭批呢，如今已经流亡美国，成为了台华民国的通缉犯。哎，咱就事论事啊，蔡英文的学历问题真的没啥好喷的。那人家伦敦政经学院已经证实了蔡英文的博士学历没问题，那你还有啥好逼逼的？居然敢暗指伦敦政经学院受到了台湾的压力，被迫替蔡英文背书，你他妈哪来的自信啊？觉得台湾总统能压迫到伦敦政经学院？人家的校友里有1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52个国家或者政府的首脑，那李光耀、杨洁篪也都是在里面混过的，英国首相都不敢随便压迫 LSE， 你台湾行？那政治颜色过深的人啊，好像性格上呢都有点缺陷，那非常的执拗，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但是呢又不能接受自己的错误。比如说啊，骂大陆的时候呢，说台湾的司法好棒棒，一轮到自己官司打不赢了，就是司法迫害。那说到台独呢，喊得比谁都响啊。那老婆怀孕的时候呢，就必须得去美国散心，一不小心哎，孩子就出生在美国了。但是蔡英文不是绿营的共主嘛，那深绿怎么会反他呢？哎，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正题了，也就是名不见经传，像一个小白兔一样的蔡英文是如何控制民进党，进而边缘化深绿势力，刨台独祖坟的呢？没错啊，本人呢一直认为蔡英文不是真正的台独，我接受且仅接受蔡小姐的亲自反驳。咱们呢要先从蔡英文的血统说起，在台湾选举中啊，最不讨喜的血统呢，应该就是外省人二代。蔡英文呢则恰恰相反，蔡英文的父亲出生在日治时代的台湾，并且呢带有原住民台湾族以及汉人弗老克的血统。这可就了不得了啊，感觉呢有点像一个昂萨人在美国混了黑人和印第安人，那选举的时候跟开了反击风暴一样啊，对手呢只敢跟你谈身份以外的事情。但是本省人呢通常有一个缺点，他们的精英呢常常限缩在农学和医学两块，这个是因为当年日本人呢只准他们读这两科，搞到如今呢很多人呢还是在子承父业。我绝不是歧视地主或者医生啊，只是这两个职业转行做政客呢都有一定的困难。地主这个行业呢特别容易被人民骂，那医生的话呢，因为原本工作的习惯说话又太直，比如说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就是医生。那放下两岸统独这个事情呢，赖清德这个人啊其实挺不错的，就是性格太直，不但国民党干他，民进党一样要干他，现在呢被蔡英文硬生生的给架空了，这个呢咱们后面讲啊。照理说蔡英文家呢是本省人，也应该学个农或者学个医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是为什么呢？主要呢还是蔡英文家呢并不是什么贵族。大家要了解一个前提啊，本省人里的精英呢读了农学和医学，但是大部分本省人呢都只是农民而已。蔡英文的家族呢原本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他的父亲蔡杰生呢在二战时被派到了当时的伪满洲国为皇军修飞机，二战结束后呢又回到了台湾屏东，开设了货运行和维修厂，此后20年的生活啊都只能说是普普通通。一直到1968年，蔡杰生呢搭上了美国人，拿到了不少驻台美军的单子，他在积累了第一桶金后呢又进入了房地产。那华人房地产的钱肯定是最好赚的嘛，因此呢蔡杰生很快就成为了富豪。蔡杰生到底有多少钱呢？非常难考证，但是蔡家在台湾呢有一个1712平米的墓园，哎，这个应该还是比较能体现实力的吧。扯远了啊，70年代的时候呢，蔡家的生意越来越好。那蔡爸呢发现公司需要一些有法律专长的人，但是有些事情啊又不适合和外人讲。那因此呢在1974年就让蔡英文考进了台大法律系。台大毕业后呢，蔡英文又前往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康奈尔大学也是非常牛逼的啊，光诺贝尔奖获得者呢就有58个。在获得法学硕士后，蔡英文呢又很快的获得了美国的律师执照。其实这事儿不容易啊，一个亚洲学生呢想在美国把工科读好，那跟喝水一样，但是呢要把文科学好那就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的母语不是英文嘛。那所以呢大家看我啊，虽然经常骂蔡英文，但是呢从来不在学历上挑战他，那人家确实比咱们大部分人厉害啊。一年之后呢，蔡英文呢又前往了伦敦政经学院攻读法学博士，研究计划的题目呢为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保障措施。1984年毕业， LSE 有多牛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那所以蔡英文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咱们再说点大陆媒体一般不聊的。蔡英文呢，在上学期间还是挺受男生欢迎的，富家女加上长相呢也不错，不少男生追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玉帮蔡英文弄的美照啊？这哥们儿现在应该在坐牢了啊。哎，单说那小段动图啊，我觉得还行。有视频资源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里放一下。据说呢，在大学期间，蔡英文呢都是努力学习，无性恋爱。硕士的时候呢，谈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男朋友，可惜登山的时候呢，不幸意外身亡。这段感情生活呢，是蔡英文唯一公开承认的。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呢，蔡英文这辈子呢就处了一个男朋友，在现如今这个社会里啊，就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比较保守的女人了。而且呢，蔡英文这个人呢，可能还比较孝顺。那当然，我是说可能啊，因为呢，我只能看到流传出来的消息。首先，他读法律呢，应该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基本上呢是为了老爹。大一大二时呢，成绩也不好，那甚至呢还有个挂科。到了大三之后呢，才缓过来。在英国读博士的时候呢，据说又谈了一个男朋友，结果呢父亲不同意，他也呢就马上作罢。博士毕业后呢，他也遵从父亲的意思，回到了台湾发展。80年代博士啊，那可就真的是很厉害了。蔡英文一回到台湾呢，就开始在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任教。通常来说，在亚洲啊，这些国立大学里的政治经济专长的学者都会充当智库的角色。那像金灿荣呢，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号称习近平的海外国师的郑永年呢，以前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蔡英文的博士方向呢，是和国际贸易相关的，而当时的亚洲四小龙能发财呢，靠的呢也是国际贸易。所以呢，他很快啊，因为自己的专业而被政府发现，使他得以涉足台湾对外的经贸谈判。中华民国官网上呢，有对蔡英文之前工作的描述。蔡英文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参与台湾对外的经贸谈判，尤其是从1990年到2002年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在1990年代呢，蔡英文也经常性的参与 APEC 会议，并担任贸易及投资委员会服务业小组的主席。那当时的台湾呢，也是有不少海归博士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大部分呢都跟民进党的理念合不来。那张亚中、马英九、雷倩、蔡正元等等啊，这些本来就偏国民党的咱们不论。像陈文茜也是美国回来的博士，你去看他的理念啊，特别的白左，但是呢跟民进党混了一段时间啊，也是恶心的玩不下去了。就哪怕他到了今天啊，我看郭正亮呢也是快被开除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首先是当年有钱去欧美的大多呢都是偏蓝家庭的，再一个就是民进党的很多理念啊，但凡是你是读过书的就知道它不现实嘛。但是蔡英文比较有意思，首先呢他的父亲就是亲民进党的，前面我们说了嘛，蔡英文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孝顺的，没道理老爹支持民进党他跑去加入国民党的。而他老爹赚钱的方法呢又和传统绿营地主不同，房地产嘛，少不了蓝营早年的那一套官商勾结。因此蔡爸呢给蔡英文的教育就比较接近蓝营的精英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蔡英文呢虽然是本省人，但是蔡英文的台语讲得不好，这个情况在蓝营很普遍啊，但是绿营里不会说台语的就很少了。所以蔡英文呢明明骨子里呢是一个蓝营，但是偏偏呢又是亲绿的。哎，这个就让当时的李登辉如获至宝啊。李登辉呢虽然是国民党主席，但是老人家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搞垮国民党嘛。蔡英文的这种神奇的带有一些矛盾的政治混血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标杆作用。哦，原来精英也是可以亲绿的，原来绿营里呢也不是只有土包子。因此呢李登辉开始大力培养蔡英文。原本蔡英文呢只是做贸易方面的顾问，1994年李登辉呢又让他担任了两岸问题的幕僚。那你说两岸问题这活是能让年轻人做的吗？这是能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吗？就很明显啊，这个是李登辉在帮他镀金。与此同时呢，蔡英文还担任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起草研究小组召集人，负责起草台湾香港与澳门间经济关系的法案。1999年李登辉将两岸关系呢定义为特殊的国与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论。有一些观点认为啊，两国论的核心构架呢就是蔡英文起草的，这部分呢是存在争议的，起码蔡英文没有承认过，李登辉呢也没有明确的表示，但是呢这无疑给蔡英文积累了声望。从1990年后开始，蔡英文先后担任过陆委会咨询委员、国安会咨询委员、陆委会主任委员。在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任委员时呢，他说过一次啊，他是中国人。那这句话呢到了今天啊也经常被国民党拿来说，其实呢是被断章取义了。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是台湾人并没有错，我是中国人，因为呢我是念中国书长大的，受的呢是中国式教育。但是呢不要忘了，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除了受到中国的文化影响，还受到其他许多文化的影响。有时候话听一半啊就容易在理解上产生偏差。蔡英文的重点呢是在后半句，他想强调的呢是你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的影响你就是什么人，而不是说我有哪个国家的血统我就是哪国人。在蔡英文的这个逻辑下面啊，李登辉呢就可以是日本人，马英九呢就可以是美国人，李光耀呢就可以是英国人，每个人呢都可以根据自己在文化上的认同来决定自己是哪国人。那这样的一个论调呢其实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国民党听到他说他是中国人，那台独呢也可以把蔡英文的话理解为他不反对台湾独立。李登辉搞不好更开心啊，说咱台湾啊在这娘们手上，说不定还能回归祖国。当然李登辉呢也不只是把宝压在蔡英文身上，马英九呢也获得了李登辉的下注。1990年时国民党发生了二月政争，马英九支持的呢是李登辉的主流派，也就是国民党里的本省派。其后呢马英九被任命为法务部长，马英九在法务部长的任上出尽了风头，甚至呢发生过883位县市议员被他起诉了341位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议员啊，几乎都是国民党。那要说这个后面没有李登辉的影子，那是不可能的。1998年，马英九竞选，获得了李登辉的全力支持。李登辉在为马英九助选时呢，高喊“新台湾人”。新台湾人到底什么意思呢？哎，大家可以细细品啊。不过后来呢，马英九跟大陆走得更近，应该也是让老头伤心了一把。反而呢，是女徒弟一直坚定的在走老头的路。2004年呢，蔡英文终于加入了民进党。此时蔡英文呢，在政坛可谓毫无根基。不过呢，因为形象清新，2005年时呢，被封了个不分区立委。通常不分区立委呢，要么是做门面，要么呢就是做打手。不过蔡英文呢，确实有能力，不到一年呢，就进入了苏贞昌的内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主要负责经济这一块。结果没做几天呢，就得罪了苏贞昌。当时的苏贞昌呢，要追加龙门核电厂448亿的预算。蔡英文呢去现场看了一下啊，说这么点活嘛，如期完工。显然小蔡啊这个时候还不懂官场里的门门道道，准时完工的工程大家还赚毛的钱啊。结果这个副院长呢，小蔡做了一年啊就回屏东继承家业去了，当毛的官啊，还不如做家族企业的 CEO。 其实蔡英文此时退的呢真的是恰到好处，当时陈水扁啊已经丑闻缠身了，民进党呢也随时会垮台，继续在这耗下去啊不划算。果然呢，民进党在2008年的选举里惨败，陈水扁呢也去大牢里练抖手去了。民进党呢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政党，相当于国外的那种某某执政大联盟。面对这样的惨败呢，大家只想着稳固下手上还剩下的利益，这个联盟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呢，其实根本呢也就无所谓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呢，蔡英文重回民进党，参与了党主席的竞选，并且大获全胜。当时跟他竞选的对手呢是蔡同荣和辜宽敏，都不是什么有票的大佬啊，和当年国民党大败洪秀柱当上党主席是一个流程。不过蔡英文运气非常的好啊，遇上了马英九这么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对手。从马英九任法务部长时大规模的干同党的议员就知道，这个人呢只适合干政务官，不适合做领袖。马英九第二任连任竞选时，蔡英文呢其实还没有能够掌控民进党。民进党里的大佬啊，很多都曾经为了美丽岛做过老大啊，你一个大小姐算个毛啊。但是马英九呢确实牛批，就民进党当时这个状态啊，硬生生的靠马英九拿到了609万票。蔡英文其后呢，在雨中发表了最后一里路的演讲。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看过，说老实话，不考虑他的政见的话呢，我非常的感动。这609万票呢，非常的关键啊，因为台湾呢有一个选举补助金，候选人呢每得一张票就能赚30块钱。蔡英文因此呢，直接就有1.8亿进账。蔡英文虽然家里有钱啊，但是哪有人拿自己家里的钱出来搞政治了？万一输了呢？啊，所以之前啊，蔡英文呢就是没人没钱，但是拿到这1.8亿就不一样了。蔡英文呢先是辞职，说要为选举失败负责，转头呢又成立了一个小英基金会，广邀台湾各路豪杰过来领研究经费。蔡英文呢不但获得了一些豪杰的支持，还把势力延伸到了学校，在各所大学里呢发展他的势力。2014年3月15日，蔡英文宣布呢将会再次竞选民进党主席。当时苏贞昌以及谢长廷呢都打算参选，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呢已经被马王政争呢给玩残了。这时候的党主席竞选啊，选的呢就是未来台湾的总统。哪知道三天后的3月18日，一伙学生呢冲进了立法院，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太阳花学运。太阳花学运呢有三个领袖：林非凡、陈维廷、魏阳。林非凡呢是蔡英文宜兰竞选总部的青年军，陈维廷呢是蔡英文苗栗竞选总部青年后援会会长，魏阳呢是小英基金会实习生。那太阳花学运结束后呢，苏贞昌和谢长廷立马就退出了党主席竞选，因为这个时候蔡英文的声势啊实在是太大了。2015年5月，蔡英文访美，会见了多位美国议员，还进入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会面，开创了台湾总统候选人的先例。10月，他又访问日本，期间巧遇安倍晋三。同月，国民党中央呢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废止洪秀柱总统选举提名资格，征召朱立伦参选。后面的选举结果大家一定知道啊，蔡英文呢以绝对优势击败了朱立伦，小英基金会呢又入账2亿。登上总统宝座后，蔡英文的敌人呢就不再是国民党了，因为在世界范围来说，都很少有国民党这么弱的政党。蔡英文的真正敌人呢，反而是党内的各种派系。蔡英文本身呢有三个优势啊，咱们前面刚刚说过，有钱，又发展了大量青年军，美国日本支持，但是呢这还不足以撼动民进党的各大派系。所以蔡英文刚一上任呢，处理的呢就不是台湾的经济民生问题，而是派系问题。蒋委员长说过啊，攘外必先安内。蔡英文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此时蔡英文掌握了大量的官位和行政资源。蔡英文跟马英九不一样啊，他上来呢就直接把自己人安排在关键的位置上，比如说行政院长林权、立法院院长苏家全，甚至呢把自己的表妹林美珠安排成了政务委员。蔡英文呢又通过分果果给一些小派系，将他们吸收进自己的鹰派。但是此时几个大派系呢还是让蔡英文头疼，其中呢以新潮流系最为强大。大选过后，新潮流系呢在中执会和中常会改选中呢一举拿下了3席中常委和10席中执委，而鹰系呢分别只拿下了2席和5席。所以此时呢蔡英文呢还只能算是个儿皇帝。蔡英文对付新潮流的方法很经典啊，就是我要让你当着全党全台湾人面吃撑。他直接呢就把一堆公营事业呢都交给了新潮流，那比如说台电、中油、中钢、华航、台水等等。 那新潮流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啊，殊不知呢，在党内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不满，那更不要说台湾人民了。与此同时呢，蔡英文又放出了练斗手练到打成的陈水扁。那陈水扁恨很多人啊，从他女儿当年那句啊，你们谁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呢，就可以看出陈水扁对党内的同志呢还是不满的。钱你们分了啊，罪我一个人扛了。那其中陈水扁最恨的呢就是新潮流。当时新潮流呢和苏贞昌谢长廷结盟，一直打压陈水扁的扁系。那到了陈水扁事发呢，这些人呢也都是袖手旁观，让陈水扁一个人去坐牢了。陈水扁刚一出狱呢，就搞了个永歌物语，各种内涵陈菊。陈菊呢就是新潮流里的南霸天嘛，这一搞呢就弄得新潮流跳脚啊。当时的新潮流里的大佬段宜康、张维嘉呢都跳出来骂陈水扁。那张维嘉呢甚至说南部呢有一只叫永歌的土狗到处乱吠。可见呢我抖手哥骂人的刀刀见骨。蔡英文呢还提拔了陈水扁当年的玉山帮里的一群老人，那比如说陈水扁的军师邱毅仁、空军将领彭胜祖等等。那谢长廷不是也瞧不起蔡英文吗？那很简单啊，送你去日本做大使啊，这可是个肥缺啊，光宗耀祖又赚钱，但是呢你对国内的影响力就降低了，那我就可以着手分化收买你手下的人了嘛。咱们呢说的好像比较复杂啊，但是呢这事儿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蔡英文呢不愧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来回呢一共就几招。第一呢是招兵买马积聚自己的力量，第二呢是收买对手的外围力量，第三呢是捧杀对手让对手得意忘形众叛亲离，第四呢是明升暗降架空对手，第五呢借刀杀人。当然了我们说的好像很简单啊，就马英九他就一个都不会呀、啊、所以马英九啊你就好好的做你的台湾人啊，别说自己是中国人 OK。 不过蔡英文这么做啊，民进党里的各山头呢也不会看不出来，那所以没多久蔡英文的民调呢就急速下滑。通过他们真正对蔡英文不满的地方打他，那肯定没有用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打他不够毒。那所以呢，各种台独大佬呢就站出来干他。蔡英文的两岸理念呢，其实脱胎于李登辉的两国论。两国论呢，说的是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呢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呢，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那这个理论和深绿的那套独立建国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深绿呢很不开心。深绿的战斗力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大部分电视台背后的股东呢也都是深绿的。配合上永远在打蔡英文的蓝莓，那蔡英文的民调急速下滑，甚至有人提出了要换新潮流的赖清德选下届总统。当然也有媒体对民调下滑的解释是什么年终慰问金啊、军工教年金改革之类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很牵强啊，因为蔡英文干的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这些人本来呢也不会投他，我认为更多的啊是绿营的操作。那蔡英文是怎么解决的呢？一方面呢蔡英文开始重用 NCC 啊，只要是假新闻都会被罚。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某些蓝营问题呢又网开一面，比如说民进党的曾宝清呢就质疑 NCC 不管中天放假讯息，每天狂播韩国瑜。后来韩国瑜不是就把新潮流的高雄给抢了吗？我们开头说的彭批啊，也就是在打菜的过程中呢被民事给扫地出门了。与此同时，小英的青年军呢也没闲着，那外人可能不了解啊，但是在台湾的各个年轻人聚集的平台呢，蔡英文支持率呢都极高。那如果你既看 YouTube 又看 PTT， 就会发现舆论的反差。那部分青年军后来呢甚至获得了军费，那也就是现在闻名世界的1450啊。不要觉得1450就一定是台独，你碰到真台独1450呢一样会打。而且呢这种时候怎么能不借力打力呢？蔡英文呢又提拔了以前和自己不和的苏贞昌来做行政院长。苏贞昌呢自然是不愿意屈居于新潮流之下的，于是呢苏系又成了英系的先锋，跟新潮流开干。赖清德呢因此呢就被修理得很惨，那最后呢无奈只得做了蔡英文的第二次竞选的副手。台湾的副总统呢还不如干个里长实惠啊。之后呢蔡英文轻松高票当选，又入账了2亿多。那此时的蔡英文呢可谓羽翼已丰，那原本新潮流的陈菊呢一直待在总统府当秘书长，这次呢终于被搞去了监察院当院长。官是很大啊，但是有没有权就很难说了。监察院呢只能负责检举，真正搞判决的呢还是得靠法院。蔡英文呢又任命了自己的表妹夫吴明宏担任最高法院的院长。并且呢在这之前蔡英文呢已经任命了10几位法官。蔡英文对党内人士的控制呢也越来越强。今年的11月3日，民进党中执会通过提名草案，党内6都及争取连任的县市长人选提名全部由党主席蔡英文征召。那这个权力呢比当年推个监委都失败的马英九可大太多了。如今的蔡英文呢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乖乖女了，她已经掌握了民进党的财权人事权，能够影响到台湾的司法，对外呢又肢解了几个小绿政党，打得国民党抬不起头来，叫她一声台喜尊啊绝对不为过。我并不认为蔡英文的专权有什么问题，那蔡英文的第一个任期呢几乎就没有做什么正事，主要原因呢就是在于她把大量精力呢花在了政治斗争上。那我向来认为领袖要做事啊就得专权，但是我并不对蔡英文的施政呢抱太大希望，原因呢还是他的主要经验呢可能都是跟李登辉学的政治斗争那套，而缺乏实际的基层管理经验。 在这方面啊，他甚至连半路出家的柯文哲都不如，这就导致了他选举和斗争能力很强，但是施政水平低下。那为了平衡派系呢，又提了苏贞昌这个也只会政治斗争的人做行政院长。从政治上来讲呢，这个是神来一笔，但是呢，他却非台湾百姓之福。蔡英文的优点呢是胜在有韧性，在绿营这个台独气氛较强的团体里呢，还是能够坚持没有走彻底的台独路线，所以习近平对于蔡英文呢应该还是满意的。蔡英文呢既不会搞独立，也不会搞经济，但是会搞选举。这样的人才对共产党来说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搞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也就可以把蓝营的每次选举时的疑问给搞清楚了，就是你觉得每回选举时大陆绕来绕去的飞机到底是在帮谁呢？